我哋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嘅时候，
如果我们读得仔细一点，
如果你读得仔细一啲，
或者说读得稍微留意一点，
或者稍微留意一啲，
我们就看到十一章是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
我哋就会发现十一章系马太福音好重要嘅分界线。
十一章以前是天国近了的信息，
十一章之前是天国近了的信息，
十一章以后是隐藏的天国的信息，
十一章以后是隐藏的天国的信息。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话
在十一章以前还是在站在律法的地位上来说话，
十一章之前还是站在律法的地位上来讲话，
那十一章以后那就叫我们开始看见恩典在那里显露，
十一章之后就俾我哋睇见恩典喺嗰度显露。
那十一章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天国。
十一章之前我哋睇见嘅系天国。
十一章以后，我们所看见的是天国的王。
十一章之后睇见嘅系天国嘅王。
那所以十一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
所以十一章系非常重要嘅一章。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
如果你冇掌握呢一点嘅时候，
那我们就好像看见约翰施浸约翰的一些事情。
如果你咁样嘅话，就会只系睇见施浸约翰嘅一啲嘅事情。
然后那以犹太人拒绝主，那主所发出的一些反应，
同埋犹太人拒绝主所发出嘅呢个反应，
那我们就好像看见两件毫无相连的事。
我哋好似睇见两件毫无相连嘅。
但是当主领我们往深处去领会的时候，
当主带我们往深处去领会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那天国近了这个信息传递了一段时候，
我们就看见天国近了这段信息传递了一段时候之后，
那么人对天国的那个反应是那样的冷淡，
人对天国的反应是这么冷淡。
那因此我们的主就越过这个天国近了的这一个阶段，而进入恩典的预备。
主就越过天国近了这个阶段，来进入恩典的预备。
或者说是一个那个救恩的预备，
或者话救恩的预备。
那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十一章来看看。
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就进入第十一章来看看。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那我们注意这一点，
我注意这一点，
这里主已经是给我们看到他重在那个话语的传递，
我们看见主在这里是重在的话语的传递。
那因为这里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出去是传道教训人，
这里说他自己出去是传道教训人。
那在这里已经隐藏了一个问题在哪里，
这里已经隐藏一个问题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主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需要人用信心来响应，
主在这个时候所做的工是要需要人用信心去响应。
那在这个时刻以前，
在这个时刻之前，
主教训人，
主教训人，
主也做了许多的事情，
主也做了很多事情，
叫人能在眼见的里面受一点吸引，
叫人在眼见里面受一点吸引。
但是到了十一章的起头，
但到十一章起头，
那弟兄姊妹看到圣灵的记录就完全回到话语的传递上面去了。
等姊妹注意圣灵的引导是完全回到话语的传递。
那我们的主出去做工乃是传道教训人，
我们的主出去做工乃是传道教训人。
那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就引出了底下约翰的那一个反应，
就引出了底下约翰的反应。
那么约翰已经在监里相当长时间了，
约翰已经在监里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记得是约翰下监以后，我们的主才出来传道。
我们知道约翰下监之后，我们的主才出来传道。
那已经，所以约翰在监里面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
所以约翰在监里面已经有相当的时间。
虽然那主出来工作前后不过是三年，
虽然主出来工作前后不过是三年，
约翰也许在监里面一年多，或者不到一年，我们这个都不知道。
或者约翰在监里面一年或者一年多，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反正是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反正是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
那么他就觉得他是为天国来打先锋的，
他就觉得他是为天国来打先锋的。
天国的王也已经给引出来了，
天国的王已经被引出来了。
那么先锋下在监里，
先锋下在监里，
那为什么王呢要显出一点的动静来救他脱离那一个困境呢？
应该这个王没显出一个动静来叫他脱离个困境呢？
那特别到现在我们的主只是在那里传递话语，
现在我们的主在那里传递话语，
那所以约翰心里面就起了一点的那一个疑惑了。
约翰的心里面就起了这个疑惑了。
那他在监牢里听到主现在的工作的概况是这个样子，
现在他听见我们的主的工作的概况是这样，
他就怀疑究竟那个天国的王是不是这一位叫做耶稣的。
他就怀疑这个天国的王究竟是不是这一位叫做耶稣的。
那当然我们如果信心不暗淡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暗淡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怀疑是没有根据
的。因为约翰是在非常清楚的那一个经历的里面来认识来知道这是天国的王，
因为约翰是经过非常清楚的经历知道这个是天国的王
就是在约旦河里为我们的主施浸的那一刻，
就是在约旦河里为我们的主施浸的那一刻，
他看见圣灵降在主的身上，
他看见圣灵降在主的身上，
他也听见父神在天上为他儿子做见证，
他听见父神为他儿子做见证。
那在那样清楚的眼见的事物的里面，
在这么清楚的眼见的事物里面，
他没有根据产生这个疑惑，
他没有根据要产生这个疑惑。
但是弟兄姊妹必须记得，
弟兄姊妹必须记得，
这个是在属灵的情形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话，
这个在属灵的情形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
但是当一个人的属灵的情形有点暗淡的时候呢，
当一个人的属灵情形有暗淡的时候呢，
那过去所领会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打上一个问号，
过去所领会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打上问号。
不管那个领会是如何的真实，
你的领会是怎样的真实，
那现在约翰就是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
现在约翰就落在这样的光景。
所以他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
所以他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
他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
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别人呢？
或者我们要等个别
人？如果是你的话，为什么没有看到你有什么特大的动作呢？
如果是你的话，为什么你看不见有大的动作呢？
我在这监里那么长久，你也不来做一个拯救啊，
哇，在监里面这么久都不来拯救呢？
那我们怪不得约翰，
我们不怪得是约翰，
因为在约翰的那一个时候，
在约翰那个时候
他们还是在律法引导的底下，
他们仍然在律法的引导的底下，
那律法就是凭眼见的，
律法是凭眼见的，
那过去他是有眼见的，
过去他是有眼见的，
那现在眼见好像靠不住了，
现在眼见好像靠不住了，
所以里面就暗淡了，
所以里面就暗淡了，
他就发出这个疑问来，
他就发出这个疑问来，
那主怎么挽回约翰的心思？
主怎么挽回约翰的心思？
主就告诉约翰那两个门徒，
主就话俾约翰嗰两个门徒听：
你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
你要将所听见嘅、所睇见嘅去告诉约翰。
那就是傻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嘅得洁净，聋子嘅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这全是眼见的东西。
啲全系眼见嘅东西。
那主就叫约翰的那两个门徒来把一些眼见的事物来告诉约翰，
主就要约翰的门徒将眼见的事来告诉约翰，
我究竟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那你从这些事情上面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究竟是不是要来的一位，你从这些事情上看见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们要注意，
主在这里加上了一句话，
主在这里加上对话，
这一句话比上头所提所有的那个眼见的事物更 更来得重要，
比上头眼见的事物来得更重要。
人如果是凭着眼见，那有眼见的时候他就站住，
人凭着眼见，有眼见的时候他就能够站住，
没有眼见的时候他就倒下，
没有眼见就会倒下去。
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 接上去就对透过那两个约翰的门徒给约翰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接上去主就透过约翰的门徒跟约翰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有没有眼见的事情并不是最重要，
有没有眼见的事情不是最重要，
有眼见的事情是帮助你建立信心，
有眼见的事情是帮助你建立信心。
但是真正的信心却不要凭，却不凭着眼见，
但真正的信心不凭眼见。
那所以主就说凡不因我跌倒的那他就有福了，
所以主说凡不因我跌倒的他就有福了。
那约翰听到了这样的话，
约翰听到这样的话，
他里面有反应的，
他里面有反应的。
我能越过眼见来认定这一位天国的王，
我能够越过眼见来认定这个天国的王，
那他就可以安然，
他就可以安然，
他就不必疑惑了，
他就不需要疑惑了。
那么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也是如此的来活在他的面光中，
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如此的活在神的面光中。
那么这是约翰和主中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是约翰和主中间所发生的。
如果我们用新约的眼光来看约翰的那个光景，我们就会说约翰这个人下去了。
如果我们用新约的光景来讲约翰现在的光景，我们就说约翰这个人已经下去了，
难怪他下在监牢里神也不来拯救他，
难怪他已经坐监神都不拯救他。
我就说我们不能这样说，
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这么讲，
我们必须记得那个时候恩典还没有显出来，
我们记得这个时候恩典还没显出来，
所以恩典的那一个要求也没有显出来，
所以恩典的要求还没显出来。
那在旧那个时候还在律法的管理的底下，
那时候还在律法的管理底下，
那在律法的管理的底下是实实在在的，是怎样就做怎样，
在律法的管理底下就实实在在怎样就怎样做。
那么所以当那两个约翰的门徒走掉了以后，
所以当约翰这两个门徒走掉之后，
主就给约翰说了一些话，
主就替约翰讲了这个话。
那这些话是肯定了约翰在神旨意里面的那一个功用，
就肯定了约翰这个人在神旨意里面的功用。
但是也因着约翰活在律法的那一个原则的里头，
也因着约翰活在律法的原则里面，
主也指出不可以再这样活了，
主再指出不可以再这样活
了。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下，
那么那两个约翰的门徒走了，
约翰那两个门徒走了，
那主就对众人说，
主就对众人讲，
说到约翰，
讲到约翰，
说出约翰，
讲出约翰，
他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看什么？
他们从前到旷野看什么呢？
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看风吹动的芦苇？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风吹动老虎老尾有什么好看呢？
风吹动芦苇有什么好看呢？
到处都可以看见，
到处都可以看见，
在城里也一样的可以看见，
在城里面一样可以看见，
当然旷野是会比较多一些，
当然旷野比较多的，
但是你光是要看这个的话，你不需要跑一段很长的路程到旷野去，
但是你当然要看这些的话，你不需要跑这么长的路程去旷野那里。
那主就说那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
主就说你到底出来要看什么呢？
你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你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就是说你要看一些尊贵人吗？
就是说你要看一些尊贵人吗？
那尊贵人不会在旷野里，
尊贵人不会在旷野那里。
那当然你们不是去看尊贵人，
当然你不会看尊贵的人。
那他说你们究竟出去要看什么呢？
那你到底出去要看什么呢？
你们要看先知，
你要看先知，
对，你们要去看先知，
对，你们要看先知，
那因为有先知在那里说话，
因为有先知在那里讲嘛，
你们要去出去看先知，
你们要出去看先知。
主就说到这里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指着约翰说。
讲到这里，主就很清楚的指着约翰。
他说：“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的，
约翰，
约翰，
他比先知大多了，
他比先知大得多。
如果你们要看先知的话，
如果你要睇先知嘅话，
你出去看到了约翰，
你出去睇见约翰，
约翰不仅是先知，
约翰唔单止系先知，
他比先知大多了，
佢比先知更大。
那约翰是什么人呢？
约翰系边个呢？
约翰就是为天国的王开道路的那一个人。
约翰系为天国嘅王开道路嘅嗰一个。
那所以在功用上面，他比先知大多了。
所以功用上面，佢比先知大得多了。
那他在为神所做的事情比先知大多了，
他为神所做的事情比先知大得多了。
我先知所说的是挽回百姓的心归向神，
先知所做的挽回百姓的心归向神，
但是约翰所做的乃是为神的工作开道路，
但约翰所做的乃是为神的工作开道路。
那所以约翰是比先知大多了，
所以约翰是比先知大得多了。
那他是在天国的王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一个使者，
他在天国王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个使者。
那么人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
讲了这句话之后，
那我们开始要注意了，
我们开始要注意了。
主就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
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
那这个话我们这样说就更清楚了，
这个话我们这么说比较清楚。
凡是在血气里面生下来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的，
凡是血里生下来的没一个比约翰更大。
那也就是说，
也这个话
在亚当里的众人，
亚当里面的众人，
在神的眼中看来，
在神的眼中看来，
最大的那一个人物就是施浸约翰，
最大的人物就是施浸约翰。
在亚当的子孙的当中，
在亚当的子孙当中，
再没有一个人能越过约翰了，
再没有一个人能够越过约翰的。
你说谁是最大的呢？
你说谁是最大呢？
你们就可以坦然地说施浸约翰，
你可以坦然地说施浸约翰，
他实在是最大的，
他实在是最大的。
那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呢？
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呢？
下面我们就看到主说了，
下面我们看见主讲了，
我们越过几句话来看主说为什么他是最大的，
我们越过几句话来看主讲，
然后再回头来看那个，
然后再翻转来看那个
十三节，
第十三节，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那这是头一个圆，头一个问题，
这个头一个问题，
律法，
律法，
先知，
先知
所说的预言，
所讲的预言
都是指着神的儿子来带进一个新的一页，
都是指着神的儿子来带出一个新的应验，
新的历史的一页，
新的历史的一页。
那也就是说，
即这个话，
在所有的律法是指着神的儿子来预言的，
所有的律法是指着神的儿子，
所有先知的话也是指着主来说预言的，
所有先知的话都是指着主来讲预言的。
那么这些在神所兴起的人的功用，这样的功用，
这些神所兴起的这个人的这样的功用，
到约翰就结束了，
到约翰就结束了。
那个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到约翰的时候，
到约翰的时候，
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了，
所有的预言都已经
预言上所指明的那一位就出来了，
预言所讲的那一位就出现了。
那因此我们就注意到这一件事情，
因此我就注意到这件事情，
构成旧约的主要的那一个成分是律法，
构成旧约主要的成分是律法，
附带的成分是先知，
附带的成分是先知，
律法加上先知，
律法加上先知，
就等于是整个旧约的特色，
就等于整个旧约的特色。
那么现在在这里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你看啊，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那我们用另外的一句话来说，
我们用另一句话来讲，
那就是说旧约里头的法则到约翰就结束了，
旧约里面的法则到约翰就结束了。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主在这里宣告一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要宣告一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而这一个时代我们称它为律法时代，
这个时代我们称它为律法时代。
虽然士可夫弟兄所提出的那个时代论
所以这个斯可福弟兄提出的时代论，
现在有很多那个神学家都反对他，
现在很多神学家都反对他。
当然反对是有理由的，
当然反对是有理由的，
因为斯可福弟兄把 那个时代论有些个地方是解说的比较勉强，
因为斯可福这个时代论有这个地方解释得比较勉强，
但是虽然有一部分是解释得很勉强，
虽然有一部分是解释得很勉强，
但是却不能说时代论里面有一些个东西是对的，也因为是在时代论的里头你也把它抹掉，
但就不能够说在时代里面，时代论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因为时代论有些东西不对就将它抹掉。
那整个的来说时代论是有缺陷，
整个来讲时代论是有缺陷，
而特别是勉强把整个神的工作分成七个时代，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将神的工作来分开七个时代，这个比较明显的情况。
那这个七个时代是太勉强，
这个七个时代实在太勉强，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
但我们不能够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旧约是一个时代，
旧约是一个时代，
新约是一个时代，
新约是一个时代，
我们说它是时代，
我们说它是时代，
乃是因为神做工的法则不一样，
那因为神做工的法则不一样。
旧约的那一段时间神是根据律法的原则来做工，
旧约的时代神是根据律法的原则来做工的，
新约的时代神是根据恩典来做工，
新约的时代神是根据恩典来做工的。
那个做工的那一个法则不一样，就造成那个时代的那个出现，
就做工的法则不同就发生了时代的出现。
我们还能继续往前看，将来国度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继续向前看，将来国度来的时候，
我们又看见又跟恩典的法则不完全一样，
我又看见跟恩典的法则不一样。
那在将来国度的时候，
将来国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那是恩典跟律法是调起来的，那是神作工的法则，
那个时候是恩典和律法调起来的，那个时候是神作工的法则，
又有律法又也有恩典，
又有律法也有恩典。
那国度的 那一段时间和现在的恩典的时间时代又是在本质上又不一样，
那个时代的法则和现在恩典时代的法则又不一样了。
我们再往前看，
再往前
看到新天新地，
看到新天新地，
你又看见全是恩典，
你又看见全是恩典，
是荣耀的恩典，
是荣耀的恩典。
那所以我们从每一个时间内的那一个神做工显明神工作的那个法则，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特色，
我们看见每一段时间神作工的法则，我们看见时代的特色。
那现在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
现在我们就看到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就结束了，
律法同先知到约翰就结束了。
那么既然是结束了，
既然是结束了，
那新的那一个时间怎么开始呢？
新的时间怎么开始呢？
那我们倒过来来看，
我们倒转来看，
主说从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从约翰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得着。
那主日的时候我们轻轻的稍微提到了这一点，
主日的时候我们轻轻的提过这一点，
但是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却没有提到怎么可以对付自己，
但主日的时候我们没有提过怎样可以对付，
怎么可以残暴对自己残暴，
怎样可以对自己强暴。
我们只是看到那个工作的法则，
我们只是看到工作的法则，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试下看，
你就对自己残暴一下，
你就对自己强暴一下，
看成功不成功，
看成不成功。
我们想的不能成功，
我们知道不可以成功的，
既然不能成功，我们主为什么这样说呢？
既然不可以成功，我们主这么说呢？
我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看到一件事，
对自己的残暴，
对自己的强暴
必须要根据一个事实，
必须要根据一个事实，
没有那一个事实，
某个事实，
谁都不能做成这一件事，
谁都不能够做成这件事。
那是什么事实呢？
这个什么事实呢？
十字架，
十字架。
虽然那个时候主还没有上十字架，
虽然那个时候主还没上十字架，
但是十字架的法则已经开始慢慢的显露了。
但十字架法则已经开始慢慢的显露。
那如果弟兄姊妹留意的话，
如果等一下你留意的话，
从第十章那里开始。
从第十章嗰度开始。
第十章末了的时候，不是已经先开始了？
第十章末了，唔系已经先开始了？
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嘅，亦不配做我嘅门徒。
十字架已经开始显露了。
十字架已经开始显露了。
当然，这个是一个法则。
当然，这个是一个法则。
我们的主还没有完成十字架的工作。
我这个主仲未完成十字架的工作。
但主在这里先在那里发表了十字架的法则。
但我这个主在这里先发表了十字架法则。
那而十字架的法则，
咁十字架的法则，
我们说清楚一点。
我哋讲清楚一点。
乃是主为人做成功一个事实。
是主为人做成功一个事实，
然后人用信心去接受主所为人做好的，
然后人用信心去接受主为人做好的，
这就是 是这样接受十字架上所 成就的，
得救是这样接受十字架所成就的，
得胜的生活也同样是这样用信心来接受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得胜的生活亦都系同样咁样用信心接受喺十字架上所成就。
那这样我们现在看到了，
而家我睇见啦。
主在这里说到约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主喺度讲到约翰呢个事情嘅时候，
就引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
就引出一个咁嘅结果嚟，
告诉众人，当然也是告诉门徒，
告诉众人，当然亦都系告诉门徒，
神工作的法则要产生变化了。
神工作的法则又产生变化，
因为律法的时期已经要结束了，
因为律法的时期就要结束了，
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
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
神要借着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救恩来做他的工作，
神要藉着十字架上的救恩来做他的工作，
那人要支取十字架的救恩来承受神所要做的工，
人藉着十字架救恩来承受神所做的工。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圣灵所记载那么许许多多约翰和主中间的事，乃是要为着带出这一个事实，
所以我看见前面圣灵记载约翰同主中间的事咁多，都是引出下的一个事实，
而这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乃是让那些跟随主的人知道如何来跟上神的做工的法则，
是让那些跟随主的人知道怎样去跟上神做工的法则。
那一提到这一个神所定规的做工的法则的转变，
一提到这个神定规做工的法则的转变，
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
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
人如果不认识神手里头的工作和神工作的方法，
人如果不认识神手里的工作或者神做工的方法，
那他就没有办法能跟得上神所要做的工，
那他就没有办法跟上神所要做的工，
所以他必须要先看见神怎样做工，
所以他必须要看见神怎样做工。
那人为什么看不见神怎样做工呢？
人为什么看不见神怎样做工呢？
因为没有留意神的话是如何的显明在人的面前，
因为没有留意神的话是怎样显明在人的面前。
那为什么人没有看到神的话语的显明？
为什么人没有看见神话语的显明呢？
因为人都活在自己的里面，
因为人都活在自己的里面，
人是凭着自己来为一切的事物下结论，
人是凭着自己为一切的事物下结论，
人是凭着自己的眼光来看周围所发生的事，
人是凭自己的眼光来看周围所发生的事，
人是凭着自己的想法来给所看见的事物下结论，
人是凭自己的想法来给看见的事物下结论。
那人必须要脱出这样的一种光景，
人必须要脱出这个光景，
然后他才能看得见神做工的法则，
然后才能够看见神做工的法则，
才能跟上神做工的法则，
才能够跟上神作工的法则。
主在这里就是说了这样的一个比方，
主在这里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比方，
主说我可以用什么来说这个时代呢？
主说我可以用什么来讲这个时代呢？
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你吹笛你很高兴，
你吹笛是很高兴，
但是他说这有什么好呢？
啊，这个有什么好呢？
你吹你的，我理也不要理你。
你吹你的，我理都不理你。
因为我有我的思想。
因为我有我的思想。
我想着我该做什么事情。
我想着我应该做什么。
你喜欢吹笛，你就去吹够了。
你喜欢吹笛就吹到够。
我才不管你。
我就不会理你的。
我们在那里举哀，
我们在那里举哀，
向你们来举哀，
向你们来举哀，
你们也不捶胸，
你们不捶胸，
因为你觉得你悲哀是你的事，与我没有关系，
因为你觉得你悲哀是你的事，与我们没关系，
只要与我没有关系的，我也管不着，
因为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理得那么多，
两三句话就把人那个时代里面的人的那个特质说出来了，
两三句话就将个时代人的特质讲出来了。
不仅是那一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
不单止那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也都一样。
人就是活在自己的里头，
人就是活在自己的里面，
一切的喜怒哀乐全是根据自己，
一切的喜怒哀乐全是根据自己，
所有的那一个对事物的结论都是根据自己，
所有对事物的结论都是根据自己，
根据自己的喜好，
根据自己的喜好，
也根据自己的感觉，
也根据自己的感觉。
所以主继续用具体的事实来指明，
所以主继续用具体的事实来指明。
他说，
对吧？
约翰来了，
约翰来了，
他不吃也不喝，
他不吃也不喝，
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
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
他是疯子，
是疯子，
他都不晓得这个世界有多美，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几个美，
哪里跑到旷野去了，
为什么跑到旷野那里，
有好的食物不吃要吃蝗虫野蜜，
有这么多好东西不吃吃蝗虫野蜜，
有好的衣服不穿要穿那个骆驼毛，
好的衣服不穿要穿骆驼毛，
这是疯子，
这个
是被鬼附的人，
是被鬼附的，
已经丧失了人的意志的，
是丧失了人的意志的。
那他们对约翰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们对约翰下一个这样的结论，
准确不准确？
准不准确呢？
当然不准确，
当然不准确，
因为约翰外面虽然是这样，
因为约翰外面虽然是这样，
但是从约翰所发表的那些话是带着神的权柄，
但从约翰所发表的话是带着神的权柄的。
退一万步来说，你可以看他是疯子，
退一万步来说，你可以看他是疯子，
你可以看他是被鬼附的，
你可以看他是被鬼附，
但是当他说出来的话是那样的清楚，
但是讲，但是当讲的话是这么清楚，
他 说的那个话是那样的叫人遇见神的审判，
当他讲的话是这样叫人遇见神的审判，
那个条理是那样的那样的 明确，
那条理是这么明确，
你怎么能说他是疯子？
你怎能够说他是疯子？
你怎么能说他是被鬼附？
你怎能够说他是被鬼附？
被鬼附的人能说神的话吗？
被鬼附的人能讲神的话吗？
被鬼附的人会要把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吗？
被鬼附的能够将人带到神面前去吗？
但是人就是看外面，
但人就是看外面，
看着约翰这个样子，
看见约翰这样，
他就说这个被鬼附，
他就说这个被鬼附的，
这个是疯子，
这个是癫的。
那好了，现在人子来了，
现在人子来了，
又吃又喝，
又吃又喝，
你们有吃，人子也陪着你们一块吃，
你们吃，人子又陪着你一起吃，
你们有喝的，主也陪着他们一块喝，
你们有喝的，主也都陪着你一起喝。
那人家又说了，
有些人又讲了，
这个人说是从神来的，
这个人话是从神来的，
那为什么他那样贪食好酒？
为什么他这么贪食好酒？
你光看他这一样你就晓得他不是从天，不可能是从天上来的，
你光看他这一样就知道他不是从天上来的。
一个属天的人怎么可以这样的放不下那个属地的事物，
一个从天上来的人为什么这么放不低属地的事物？
说起来也好像蛮有道理的，
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这些道理还不是根据人的观念吗？
这些道理不是仍然是根据人的观念吗？
旧约的律法上哪里有一个地方说你们不能吃好的不能 喝好的？
旧约有哪里说不准你们吃好的穿好的？
没有，
没有。
你特别看到祝棚节的那一个定规的时候，
你特别看见祝棚节的定规的时候，
主就用律法的那一个形式来让他的百姓欢欢乐乐的在那里乐七天。
主就用律法的定规，让他的百姓那里欢欢乐乐的吃七日，吃
在那里乐七天，
在那里快活七日，
吃好的，
吃好的，
喝好的，
喝好的，
除了住在棚里以外，
除了住在棚之外，
什么都是叫人欢欢喜喜的，
什么事都叫人欢欢喜喜的，
满满足足，
满满足足的。
但是当主是这样的活在人中间的时候，
当主这样活在人
的
中间，
人对主的评论就跟约翰又翻过来了，
人对主的评论就同约翰翻过来了。
贪食好酒的人，
这个贪食好酒的人
是罪人和罪里的朋友，
是罪人和罪里的朋友。
如果一个属天的人，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如果一个属天的人，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特别是跟罪里和罪人做朋友，哪里可以是一个属天的人的行径？
特别是跟罪里和罪人做朋友，怎会是一个属天人的行径？
有属天的人一定要和这些人分别出来的，
一个属天的人一定要同这些人分别出来的。
你看吃又不是，
你看吃又不是，
不吃也不是，
不吃又不是，
那究竟是吃对还是吃不还是不对？
究竟是吃对吗？又不对，
你说对，
你说对，
那你为什么说约翰是被鬼附呢？
为什么约翰是被鬼附呢？
你说不对，
你说不对，
那你怎么又在那里说约翰为什么不吃呢？
为什么你说约翰为什么不吃呢？
你看他这些话完全没有一个标准的，是不是？
你看这个话是完全没有标准的，
看到这个人就用这个眼光去看，
看这个人就用这些眼光
看，看一个人就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
看另一个人就用另一个眼光去看，
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标准的。
你说没有标准他还是有，
你说没有标准但他又有，
那个标准是什么呢？
那标准是什么呢？
是自己，
是自己，
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
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
听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听什么？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那主说出了这些事情，
主讲出这些事情，
主就没了，就说一句话。
主没了就讲
什么？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
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
主日我们轻轻提了这个。
主日我们轻轻的提过这个。
主在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件事。
主在这里提到一件这样的事。
你不要再跟随自己来做一切定规的根据了，
你不要再根据自己来做一些定规的根据，
要学习敬畏神，
要学习敬畏神，
以神自己做根据，
要以神自己做根据，
以神的话语做根据，
以神的话语做根据，
那这样你们才能跟上神在这个时代里面作工法则的转变，
这样才能够跟上神在这个时代作工的法则。
那我们在这里就为这一段话来做一个小结。
在这里我们为这段话做个小结。
你看到一个施浸约翰的那个疑惑，就引出主宣告一个事情。
你看见主因着约施浸约翰就宣告了这个事情。
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分界线在这个时候要出现了。
用一般话来讲，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分界线在这里出现。
那律法和恩典的那一个做工的法则啊，一个要结束，一个要开始。
律法和恩典做工的法则，一个要结束，一个要开始。
律法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
律法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
那恩典要接上来，来显明神的作为了。
恩典要接上来显明神的作为，
那要认识这样的一件事情，
要认识这样的事情，
人就不能凭外面来去认识神作工的法则，
人就不能够凭外面来认识神作工的法则，
也不能凭外面来认识属天的权柄，
也都不能够凭外面来认识属天的权柄。
他们说约翰是疯子，乃是去看外面，
他们说约翰是疯子，是看外面。
他们说我们的主是贪食好酒的人，也是看外面。
他们说我们的主是贪食好酒的人，也是看外面。
但是约翰和主所发表的从神来的话，他们好像听不见了。
但是约翰和主里面所发表出来的话，他们就看不见。
但是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
但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
必须建立一个敬畏神的态度，
他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敬畏神的态度，
一切根据神，
一切根据神，
不根据外表，
不根据外表，
以神的话 做标准，
以神的话做标准，
不以自己的感觉做标准，
以自己的感觉做标准。
那我们接下去就看另外的一个来更深入的来说明这一点的。
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一个更深入的讲明这一点的。
从二十节开始，
从二十节开始，
这里就提到有两件大事。
这里就提到有两件大事，
一个是做工对象，神做工对象的转变，
一个是神做工对象的改变，
另外就是一个神做工的那个法则的显明，
另一个就是神做工的法则的显明。
那接下去，
那
就说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
讲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
那这不是说那里的时候，
不是讲过时候，
乃是说在这个时间以前，主在诸城的里面做了行过许多的神迹异能。
是讲这件事之前，主在诸城中做了很多的神迹异能，
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那就引出主做了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宣告，
就引出主作了一个很严重的宣告。
那个宣告是什么呢？
这个宣告是什么？
他指着哥拉顺所，那这些都是在加利利的那里头的城，也就是说是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城。
他指着哥拉顺说，这些是指加利利地的城，也都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
哥拉顺那里有祸了，
哥拉顺那里有祸了，
伯赛大亚你有祸了，
伯赛大亚你有祸了。
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推马蒙灰悔改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马蒙灰悔改了。
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那我们先读过这一段，我们才归总来说这个事情。
我们先读完这一段，然后再总括这个事情。
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
加百农啊，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
打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
那将什么？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
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
主在称为神的百姓的当中，
主在称为神的百姓的当中作工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呢？
那些称为神百姓的人拒绝主，
那些称为神百姓的人拒绝主，
弃绝主，根本不把主当作一回事，
根本不将主当作一回事。
你说天国，
你说是天国，
他不要理会，
他们不理会。
你说天国的王来了，
你说天国王来了，
他们就说，
他们就说，
凭什么说他是，
凭什么说他是，
那反正就是用一个完全拒绝的态度向着主，
反正就用个完全拒绝的态度向着主。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主就做了一个严肃的宣告，
主就做了一个严肃的宣告。
那么这些称为神百姓的人，
这些称为神百姓的人，
在神的拣选和神的连续的底下，
在神的拣选或者神的连续底下，
他们是很早就是给放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
他们很早就被放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
所以提到伯赛大的时候，主就说你已经升到天上。
所以提到加百农的时候，
加百农，对，加百农，
所以提到加百农的时候，说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将来必坠落阴间。
你们的地位是一个蒙福的地位，
你们的地位是一个蒙福的地位，
但是因着拒绝主的缘故，你们要失去你们蒙福的那个资格。
因为你们拒绝主的缘故，你们将会失去你们蒙福的资格。
哥拉顺也好，
哥拉顺也好，
伯赛大也好，
伯赛大也好，
加百农也好，
加百农也好，
这是笼笼统统借着一些城市的名字来指着神的百姓，
都是笼笼统统指着这些城市的名字是指着神的百姓。
主说你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神所差遣的人，
主说你用这些态度来对待神所差遣的人，
你们要承担你们的那一个愚昧所带来的结果，
你们要承担你们愚昧所带来的结果。
主就做了一个比较，
主就做了个比较。
他说如果这些事情行在推罗西顿，
他说这些事情如果做在推罗西顿，
行在那个所多玛，
行在所多玛，
他们都会披麻蒙灰的悔改，
他们都会披麻蒙灰的悔改。
但是你们称为神的百姓，
但你这帮称为神的百姓，
理都不理，
理都不理。
那当然这个是事实，
当然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们要注意的，
主这样说，
主这么说，
乃是说出，
乃是讲出，
神的百姓既然是这样的拒绝神的工作，
神的百姓既然是这样拒绝神的工作，
那神就把他的工作从神的百姓转移到外邦，
神就从他的工作从他的百姓转到外邦，
神就要把他的工作转到在神的百姓眼中所看为罪人的那些地区里面去，
神的工作就要从他的百姓转到神的百姓眼中看为罪人的地区那里去。
那主说如果这些神所做的工做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都不会像你们这样来弃绝主，
主说神做的工作在那帮人的身上，他们都不会这样拒绝主。
那在这里我们就能归纳出一个事实来，
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可以归纳一个事实出来，
在当时的神的百姓整个的说来是拒绝主的，
在神的百姓当时整个来看是拒绝主的，
个别当然 有人跟随主，
个别当然有人跟随主，
但从整个的来说是拒绝主，
但从整个来看就是拒绝主的。
那么犹太人的拒绝，
犹太人的拒绝
就让神的工作转向外邦人，
就让神的工作转向外邦人。
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的时候，
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那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个，
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个，
特别读到十一章就更清楚，
特别读到第十一章就更清楚。
以神的百姓是那一棵真橄榄，
神的百姓是那棵真橄榄，
我们这些外邦人是野橄榄，
我们这外邦人是野橄榄
啊，但是那个真橄榄不接受主，
但这棵真橄榄不接受主，
就给暂时就给砍下来，
就被砍下来，
然后把野橄榄就是这外邦人的肢体只接到那一个真橄榄的树根上，
就将那棵野橄榄就这些外邦人的肢体接在这个真橄榄的树上，
承接了神恩待人的那一个计划，
就承接神恩待人的那个计划。
那这也就是罗马书上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那一个历史的事实，
就是罗马书上讲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那当我们摸到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
当摸到这个原则的时候，
神工作的那一个范围的转变的时候，
神工作范围转变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就了解
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新约的时候的开始，
新约时代的开始。
因为在旧约的律法的底下，外邦人们虽然有条件蒙恩，但是只是将犹太人的福。
在那个时代，外邦人虽然有条件蒙恩，但是都是占犹太人的一些福。
那现在呢？
但现在呢？
神的工作完全撇开那个外邦人，完全撇开那个以色列人。
神的工作是完全撇开以色列人，
单独的就在外邦人中间做起来，
单独在外邦人中间做起来。
那这一逐渐一个宣。这一个宣告，
主这个宣告，
站在犹太人这边来看，好像是一个咒诅；
站在犹太人那边来讲，好像是一个咒诅。
但是站在外邦人这边来看，那是恩典向他们开了门。
但在外邦人那里看，就是恩典向他们开了门。
但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乃是一个时代的转变。
但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一个时代的转变。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当主说过了这些话的时候，
当主讲完这些话之后，
那我们注意那时了。二十五节的那个那时了，
我们注意二十五节那个那时了。
那这个那时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
那个那时指着哪个时候讲呢？
乃是指着主在犹太人中间给弃绝的这一个时候，
是指主在犹太人中间被弃绝的时候。
那么当这一个弃绝出现，
当你弃绝出现了，
那我们注意我们的主的反应，
我们注意我们的主的反应，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
是把神的旨意带出来的反应，
是将神的旨意带出来的反应，
不是一个那个失意的反应，
不是那个失意的反应，
不是一个颓丧的反应，
不是颓丧的反应，
不是一个灰心丧志的反应，
不是灰心丧志的反应，
乃是一个把神的旨意带出来的那一个反应，
是将神旨意带出来的那个反应。
我们先看，
先看
主在神面前的祷告，
主在神面前的祷告，
而这一个祷告是实在是宝贝的很，
这个祷告实在宝贝的很，
话语是很短，
话语是很短，
但是却是很重的分量，
但它是很重的分量。
我们先来注意我们的主祷告的时候他对神的称呼，
我们先注意我们的主祷告的时候他对神的称呼，
他说父啊天地的主，
他说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父啊天地的主，
父啊天地的主，
那父啊那就是他和神中间那个原来的关系，
父啊这个是他和神中间原来的关系，
但是接上去他就说天地的主，
接下去他说天地的主，
那弟兄姊妹很稀奇，
弟兄姊妹很稀奇，
称神为天地的主，
称神为天地的主，
在我们的观念的里面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应该没关没，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的读圣经的时候，
但当你细细的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神给称为天地的主的次数并不多，
神被称为天地的主的次数并不多，
旧约一次，
旧约一次，
新约一次，
新约一次，
除了这两次希伯来书也提到一次，但是这个不是历史的提到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
希伯来书都提过一次，但这个不是讲到历史所发生
的，如果说到历史上发生的只有两次，
你讲到历史上发生的只有两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两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两次，
一次就是亚伯拉罕拯救了索多玛王的那一次回来，在麦基洗德面前的那一个祷告，
第一次就亚伯拉罕拯救了索多玛王的时候，在麦基洗德面前那次的祷告，
那另一次就是主耶稣这一次，
另一次就主耶稣这一次，
你说为什么天地的主那么少给显露出来呢？
你说为什么天地的主这么少显露出来呢？
那弟兄姊妹们，不是神要隐藏他这个事实，
弟兄姊妹，不是神要隐藏这个事实，
乃是这个事实显出来必须要有根据，
乃是这个事实显出来必须有根据，
我们说神是天上的主，
我们说神是天上的主，
没有难处，
没有难处，
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无阻，
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无阻，
你说神是地上的主，
因为神是地上的主，
有一天会是的，
有一天会是的，
但现在不是，
但现在不是，
因为现在地上的那一个王不是天，不是神，
因为地上的现在的王不是神，
世界的王不是神，
世界的王不是神，
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的通行有难处，
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有难处，
所以现在说一般说来神不是地上的主，
所以现在一般来讲神不是地上的主，
所以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也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当主教训门徒祷告的时候都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
神在做工，
神在做工，
要做到一天让地上也能成为神旨意通行无阻的地区，
他做工做到一天要在地上要成为他旨意畅通无阻，
那个时候就是天地的主那个事实显出来的，
那个时候就天地的主的事实显出来的，
但是感谢神，
就感谢神，
在历史的里面神也显明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历史里面神也显明这个事实，
但是只是少一显露，
但只是少一显露，
那个这个少一显露有一个根据，
这个少一个显露有一个根据，
就是什么时候神能得着一个完全拣选他的人，
就是哪个时候神得着一个完全拣选他的人，
承认他的权柄的人，
承认他的权柄的人，
那这个地的主这个事实也出现
了，这个地的主这个事实也都出现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当亚伯兰完全的拣选神的时候，
所以看见亚伯兰完全拣选神的时候，
当然亚伯兰那一次的拣选神信靠神是一瞬间的事，
当然亚伯兰那次的拣选神信靠神一瞬间的事，
那现在主在这里的祷告也是一瞬间的事，
主在这里这个祷告也都不过一瞬间的事，
因为再不久
即係再冇幾耐，
我們的主也被地釘死了。
我哋嘅主亦被地釘死了。
地上也有一個時間，沒有一個讓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出來的管道。
地上亦都有一段時間冇讓主嘅旨意完全通行嘅管道啦。
那所以那個天地的主在聖經裡面出現的次數那麼少。
所以天地的主这个词在圣经的次数出现得这么少，
有原因，
有原因的。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借着神的儿女，神的教会，神在地上也能局部的显出他是天地的主。
神藉着他的儿女，藉着教会，也都局部的显出他是天地的主。
那么当我们的主这样在祷告上去的时候，
当我们的主这样祷告上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
我看见一件事，
就是虽然主是在被弃绝的那光景中，
但虽然主在被弃绝的光景中，
但是他蛮有喜乐，
但是没有喜乐，
因为他看见给弃绝是神的旨意，
一个看见被弃绝是神的旨意，
既然是神的旨意，他就没有理由不喜乐，
既然是神的旨意，他就没理由不喜乐。
所以他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上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像婴孩都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他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主在这里述说当时的事实，
主在那里讲出当时的事实，
但是同时也说出了新约旧约的那一个法则，
又同时讲出新约旧约的法则。
为什么像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呢？
应该向聪明通达的人藏
起来。什么人觉得他是聪明通达的呢？
咩人系俾人觉得佢聪明通达嘅咧？
在当时的那个时候，
喺当时嗰个时候，
那个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乃是说我们一切都在律法的那个指导底下活的，所以我们已经是很够了。
呢啲就系当时喺一律法一切嘅指导之下活嘅，佢哋话我哋已经够啦。
我们没有离弃律法，我们是很聪明，我们抓住神的律法。
我哋冇离弃律法，我哋好聪明，我哋抓住神嘅律法。
哪里晓得，当神的工作一转换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阻挡。
边你知道当神嘅工作方法转换嘅时候，呢个系一个阻挡。
反倒那些像婴孩就显出来了，
反倒那些婴孩就显露出来了。
什么是婴孩呢？
什么婴孩呢？
我们说就是用最简单的信心来信靠的人就是婴孩，
就用最简单的信心来信靠的，那些就是婴孩。
那我们看婴孩就晓得，
我们看婴孩就晓得，
肚子饿了就哭了，
肚子饿了就哭，
哭就是告诉母亲说，哎呀我饿了，快点给我吃，快点给我吃了。
喊就系话俾妈妈听，我肚饿啦，快啲俾我食。
尿布湿了，那又哭了。
你唔俾我食就再
就发一个信号说，赶快来给我，叫我舒服一点。
就赶快嘅俾我舒服一啲。
我什么都不能做了。
我咩都唔能够做。
我自己不能做什么了。
自己唔能够做咩？
我只能依靠你的了。
只能够依靠你噶啦。
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婴孩。
等先，我呢个就系婴孩。
那但系这个婴孩是有一个信心在那里。
但呢个婴孩有一个信心喺嗰度。
那虽然你要婴孩来说出，那么你懂得，你哭了，那你妈妈就马上赶得来了。
如果你要小姐讲出你喊了，你妈妈就会来的吗？
他是讲不出来，
他也讲不出来，
但是他知道，
但他知道，
他只要哭就有人来照顾他，
他只要哭就有人来照顾他了。
这很简单的信息，
就很简单的信心，
很实际的信息，
很实际的信心。
他就是这样发表他的需要，
他就这样发表他的需要，
他就仰望那照顾他的人来给他供应，
他就仰望那照顾他的人来给他供应。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两句话是也是说出了新约旧约的那个区别，
两句话就讲出新约旧约的区别。
那特别在底下，
特别在底下，
等上下面的那个话，
下面的那些话，
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注意的那个字句上的时候，
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字句上的时候，
那你一定能发觉一件事情，
你就一定能够发觉一件事。
从这一个时候，
从这个时候，
王的自己，
王的自己
就成了享用我的关键，
就成为享用王的关，享用国的关键。
那十一章以前一直就是说你们要悔改，
第一章之前就一直讲你哋要
悔改，你该做什么什么什么，
你应该做啲乜嘢做啲乜嘢，
你要怎样怎样做，
你要点样点样
来等候天国，
来等候天国。
来到十一章你看到没有？
来到十一章你睇唔睇到咧？
是王的自己，
是王的自己，
来代替了国的传递，
来代替了国的传递。
那王的自己就成了那个享用国的关键，
王的自己就成为享用国的关键。
当然这个王的自己，
当然这个王的自己
乃是隐藏着十字架的救恩，
乃是隐藏着十字架的救恩，
也是在那里宣告十字架的救恩，
也在那里宣告十字架的救恩。
所以弟兄姊妹你可是看到了，
所以等一下我就看到了，
现在是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啊，凡老虎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我就是王。
凡老虎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我就是王。
我就使你得安息，这个又是王。
我就使你得安息，这个就是王。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这个又是王和王所做的事，
这个又是王和王所做的事。
那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省的，
我那个容易的，我担子轻省的。
那就是王为人做好了一切，就让人去享用王的所作。
这个王做好一切，就让人去享用。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人姊妹看不看到呢？
十一章以前你们应当悔改，
十一章之前你们应该悔改，
十一章开始你们来得安息，
十一章开始你来得安息。
你们应当悔改是你们要自己去做一些事，
你应该悔改就是你们应该要做这个事。
你们来得安息乃是你们来支取王替你们所做好的，
你来享安息就是你来支取王替你所做好的。
这明明就是新约的法则，
这个明明就是新约法则了。
那是因此我跟弟兄姊妹提到，在第十一章的里头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新旧约的那个分界线，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第一章我说这个是新旧约的分界线，原因在这里。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十一章，
十一章
叫我们看见，
叫我们看见
神的计划如何借着犹太人的愚昧而转移到外邦，
怎样是因着犹太人的愚昧而转移到外邦，
而怎样因着律法的功用完成而显露恩典的作为，
怎样是因着律法的功用完毕而显出恩典的。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先指出来，
但有一点我必须要指出来，
工作的法则虽然改变，
工作的法则虽然改变，
但是天国的目标没有改变，
但天国的目标没有改变，
那只是工作的法则改变，
只是工作的法则改变，
所带出来的那个目的仍旧是一样，
所带出来的目的仍是一样。
那这一点我们以后慢慢看进去的时候就很容易能了解了，
这一点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就很容易了解了。
那从十一章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事，
从十一章我们看见两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个是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
一个是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
另一个就是律法的结束，恩典的开始，
另一个就是旧约的结束，律法结束，恩典开始。
也可以说是人的工作停止，神的恩典开始。
你可以讲话人的工作停止，神的恩典开始。
一切都从眼见转移到信心里头，
一切都从眼见转移到信心里面。
那这是十一章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个十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信息。
求主给我们能更深的体会这一个转变，
求主给我们更深的看见这个转变。
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